姑父叫道：“是我的小红马，是我的。”叫声未毕，红马已奔到面前，郭福纵身向前。红马认得主人，不待他伸手拉缰，已陡然站住，昂首欢嘶。郭福看马上衬着是个穿黑衣的少女，昔日见过一面，是曾与他并肩共斗李莫愁的完颜平。只见他头发散乱，脸色苍白，神情极是狼狈。郭福说道：“完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完颜平伸手指着来路说道：“快快！”突然身子摇晃，摔下马来。郭福惊叫一声，伸手扶起，向母亲说道：“妈，她便是那个完颜姐姐。”说着向李莫愁瞪了一眼。黄蓉心想，他骑了汗血宝马奔来，天下无人再能追赶得上，本来已无危险，但他手指北方，神情惶急，必是为旁人担忧，咱们须得赶去救人。叫女儿抱了完颜平坐在马上，说道：“这马脚程太快，你千万不可越过我头。”郭福问道：“为什么啊？”黄蓉说道：“前面有重大危险，怎么这都想不到？”说着向李莫愁一招手，两人纵马向北。奔出十余里，果然听得山岭彼方隐隐传来兵刃相交之声。黄蓉和李莫愁纵马绕过山岭，只见前面空地上有五人正自恶斗，其中二人是武士兄弟，另外一男一女年纪均轻，黄蓉并不识得。四人联手与一个中年汉子相抗，虽然以四敌一，但犹自遮拦多，进攻少。武士兄弟均已负伤，只那少年一柄长剑纵横挥舞，抵挡了那中年男子的大半招数。旁边空地上躺着一个人，却是武三通，不住口的吆喝叫嚷。黄蓉见那汉子左手十柄金光闪闪的大刀，右手十柄又细又长的黑剑，招数奇幻，生平未见，自己若不出手，武士兄弟便要遭逢其险，向李莫愁说道：“那两个少年是我徒儿。”李莫愁释然一笑，心想：“他们母亲是我杀的，我岂不知？”见那中年汉子武功高得出奇，江湖上却从未听说过有这号人物，心下暗自惊异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下场吧。”拔出佛城一佛，黄蓉也已持竹棒在手，两人左右齐上。李莫愁佛城攻那人黑剑，黄蓉的竹棒便残向他金刀。这中年汉子正是绝情谷谷主公孙子。途见两个中年美貌的女子双双攻来，心中一震，只听李莫愁叫道：“一！”佛尘挥出一招，跟着又叫：“二！”原来他与黄蓉暗中较上了劲，要瞧是谁先将这汉子的兵刃打落脱手。但他一直叫到十字，公孙止仍是有攻有守。那少年长剑刷刷刷连刺三剑，指向公孙止后心，这三剑是很利沉。公孙止圆不出手来抵挡，向前重跃丈余，拖出圈子，心知再斗下去定要吃亏，向黄蓉与李莫愁横了一眼，暗想到：“哪里钻出这两个厉害女将来了， 偏又这般美貌。刀剑互击，嗡嗡作响，纵身在上。黄蓉与李莫愁不敢轻敌，举兵刃严守门户。那公孙止在空中一个转身，落地后几下起落，奔上了山岭。黄蓉和李莫愁相视一笑，均想此人武功既强，人又狡猾，自己若是落单，只怕不是他的敌手。武氏兄弟手按伤口，上前向师母磕头，一站直身子，都怒目瞪视李莫愁。黄蓉说道，旧账暂且不算，你们爹爹的伤不碍事吗？这两位是谁？哎呦，不好，李姐姐快跟我来。不及上马，飞身向来路急奔。李莫愁没领会他的用意，但也随后跟去，叫道，怎么啊？黄蓉说道，夫儿正好和这人撞上了。两人提气急追，但公孙止脚程好快，便在这稍一耽搁之际已相距离许。只见郭芙双手搂着完颜平，两人骑了小红马，正缓步绕过山岭。黄蓉遥遥望见，提气高叫，夫儿小心。叫声未歇，公孙止快步抢进，纵身飞跃，已上了马背，伸手将郭芙制住，跟着拉缰要调转马头。黄蓉搓唇作哨，红马听得主人召唤，便即奔来。公孙止吃了一惊，心想，今日行事怎得如此不顺，连一头畜生也差遣不动。当下运劲勒马，这一勒力道不小，红马一声长嘶，人力起来。公孙止强行将马头调转，要向南奔驰，但红马翻蹄踢腿，竟一步步地倒退而行。黄蓉大喜，急奔近前。公孙止见红马倔强无比，黄蓉与李莫愁转眼便要追到，当即兵刃入鞘，右手挟了郭芙，左手挟了完颜平，下马奔行。黄蓉和李莫愁都是一等一的轻功，不多时便已追近，相距不过数十步之遥。公孙止转过身来，笑道，我双臂这般一使劲，这两个花朵般的女孩还活不活？黄蓉说道，阁下是谁？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何以请我女儿？公孙止笑道，这是你的女儿，原来你是完颜夫人。黄蓉指着郭芙说道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公孙止向郭芙看了一眼，又向黄蓉望了一眼，笑嘻嘻地说道，很美，母女俩都很美，很美。黄蓉大怒，只是女儿受他挟制，投鼠忌器，只有先使个缓兵之计，再做道理。正待说话，突然收收两声发自身后，两只长剑自左颊旁掠过，直向公孙止门面射去。剑去劲急，破空之声极响。黄蓉听得剑声，险些喜极而呼，错疑是丈夫到了。中原一般武林高手均少熟悉剑术，而蒙古武士剑法虽精，却无浑厚内力，剑难及远。这两支剑破空之声如此响亮，除了郭靖所发之外，他生平还未见过第二人有此功力。但彼之郭靖毕竟相差尚远，剑到半路，他便知并非丈夫。公孙止眼见剑到， 张口咬住第一支箭的箭头，跟着偏头一拨，以口中箭杆将第二支箭拨在地下。黄蓉心想道，此箭若是靖哥哥所射，你张口欲咬，不在你咽喉上穿个窟窿才怪。心念方动，只听得收收之声不绝，连珠射发，一连九箭，一支接着一支，支支对准了公孙止双眉之间。这一来，公孙止不由得手忙脚乱，忙放下二女，抽箭格挡。黄蓉和李莫愁发足奔上，待要去救二女，只见一团灰影着地滚去，抱住了郭芙向路旁一滚。待要翻身站起，公孙止左手金刀尚未拔出，空掌向他头顶击落。那人横卧地上，翻掌上挡，双掌相交，砰的一声，只记得地下灰尘纷飞。公孙止叫道，好啊。第二掌加劲击落，眼见那人难以抵挡，黄蓉打狗棒挥出，使个风字诀，已接过了这掌。公孙止见敌人合围，料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，哈哈一笑，倒退三步，转身扬长而去。这一下身法潇洒，神态英武，黄蓉等倒也不敢追赶。抱着郭府那人站起身来，双臂放开，黄蓉见他腰挂长弓，身高膀阔，正是恃才使箭的少年，那十一支连珠箭自然是他所发了。郭府为公孙止所制，但并未受伤，说道，耶律大哥，多谢你救我。说着脸上一红，甚感娇羞。这时武修文和另一个少女也已追到，只武敦儒留在父亲身边照料。按理武修文该替个人引荐，但他满腔怒火，狠狠地瞪着李莫愁，魂忘了身旁一切。黄蓉连叫他两声竟没听见，李莫愁却早已站得远远的，负手观赏风景，并不理睬众人。郭芙指着适才救他的少年对黄蓉说道，妈，这位是耶律齐耶律大哥。指着那高身材的少女说道，这位是耶律燕耶律姐姐。黄蓉赞道，两位好俊的功夫。耶律兄妹齐称，郭夫人夸奖，上前行礼。黄蓉说道，瞧两位武功是全真一派，但不知是全真妻子中哪一位门下。他见耶律齐武功了得，少年子弟中除杨过之外罕有其匹，料想不会是全真门下的第四代子弟。耶律燕说道，我的功夫是哥哥教的。黄蓉点了点头，眼望耶律齐。耶律齐颇感为难，说道，长辈垂询，原该据实禀告，只是我师父嘱咐晚辈不可说他老人家的名讳，请郭夫人见谅。黄蓉一愣，心想，全真妻子哪里来个这怪规矩了？这少年武功人才两真佳妙，为什么说不得？心念一动，突然哈哈大笑，弯腰捧腹，显示想到了什么滑稽之极的趣事。郭芙奇道，妈，什么事好笑？他听母亲正自一本正经地询问耶律齐的师承门派，墓地里如此发笑，只怕耶律齐定要着恼，心中唯感尴尬，又说道，妈，耶律大哥不便说也就是了， 有什么好笑？黄蓉笑着不答。耶律齐也是笑容满面，说道：原来郭夫人猜到了。郭芙甚感迷惘，转头看耶律晏时，见他也是大惑不解，不知两人笑些什么。这时武修文左足跪地，在给完颜平包扎伤处，他刚才给公孙止挟制了奔跑时，扭脱了左足小腿关节。黄蓉问道：修儿，你爹爹的伤势怎样？武修文说道：爹爹中了那公孙老儿的一箭，伤在左腿，幸亏没伤到筋骨。黄蓉点点头，过去抚摸汗血宝马的长毛，轻轻说道：马儿啊，马儿，我郭家满门真是难以报答你的恩情。眼见武修文始终不和郭府说话，神色间颇有异状，但照料完颜平却极是殷勤，也不知是故意做给女儿看呢，还是当真对这姑娘生了情意，一时也理会不了这许多，说道：咱们瞧你爹爹去。武山通本来坐着，见黄蓉走近，叫道：郭夫人，站起身来。终因腿上有伤，身子微微一晃。武敦儒和耶律晏同时伸手去扶，两人手指互碰，不由得相视一笑。黄蓉心中暗笑：好啊，又是一对。没几日之前，两兄弟为了夫儿拼命，兄弟之情也不顾了。这时令行见到了美貌姑娘，一转眼便把从前之事忘得干干净净。突然间想到郭靖，心下不禁自傲，靖哥哥对自己一片真心，当真是富贵不夺，艰险不负，眼前的少年人有谁能比得上？跟着又想到了杨过，觉得他和小龙女的情爱身份不称，伦常有乖，然而这份生死不渝的坚贞却也令人可敬可佩。武氏兄弟和郭芙同在桃花岛上自幼一起长大，一来岛上并无别个妙龄女子，二来日久自然情深。若要两兄弟不对郭府钟情，反而不合情理了。后来忽然得知郭府对自己原来绝无情意，自是心灰意懒，只道此生做人再无半点乐趣。哪知不久遇到了耶律晏和完颜平，进而分别和两兄弟颇为投缘。这时二五与郭芙重会，心中暗地称量，当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只觉自己的意中人非但并无不及郭芙之处，反而颇有胜过。一个心想到：耶律姑娘豪爽和气，哪像你这般扭扭捏捏，尽是小心眼儿。另一个心想到：完颜姑娘楚楚可怜，多温柔斯文，哪似你每日里便是叫人怄气受罪。他兄弟俩本已立誓终生不再与郭芙见面，但这时狭路相逢，难以回避，均想今日并非我有意前来找你，可算不得破事。郭芙心中却尽在回想适才自己被公孙止所擒，耶律齐出手相救之事，几次偷眼瞧他，见这人长身玉立，英秀挺拔，不禁暗自奇怪。去年和他初会试过后也便忘了，哪知这人的武功竟如此了得。妈妈和他相对大笑， 却又不知笑些什么。黄蓉看了看武三通腿上的箭伤，幸喜并无大碍，当下个人互道别来之情。那日武三通、朱子柳随师叔天竺僧赴绝情谷寻求解药，刚出襄阳城，武三通便见到两个儿子，他吃了一惊，只怕两人又要决斗，忙叫朱子柳陪师叔先去，抢上去揪住二五兄弟，厉声喝问。原来他兄弟俩为了曾对杨过立誓不再见郭府之面，不愿再在襄阳城多待，武三通大畏连战，好孩儿有志气，又说道，杨兄弟舍命救我父子，他眼下有难，如何能不设法报答，咱父子三人一起去绝情谷。但绝情谷便如世外桃源一般，虽曾听杨过说过大致的所在方位，却着实不易找到入口。三人盘旋来去，走了不少岔路，好容易寻到了谷口，天竺僧和朱子柳却已双双失陷，被裘千尺派遣弟子以渔网阵擒住。武三通父子几次救援不成，凡险些也陷在谷内，只得退出，想回襄阳求救。途中偏又和公孙止遇上，说他三人擅闯禁地，动起手来，武三通不敌，腿上中了一箭。公孙止倒也不欲害三人性命，只是吹破他们快走，永远不许再来。便在此时，耶律兄妹和完颜平三人在大路上并骑驰来，这三人曾和武氏兄弟联手拒敌，当即下马叙旧。公孙止在旁冷眼瞧着，他既和小龙女成不了亲，又被妻子逐出，正在百无聊赖之际，见到完颜平年轻貌美，不禁又起了歹心，突然出手将他夺走。当下耶律兄妹、武氏父子群起而攻，武三通若非先受了伤，六人联手原可和公孙止一斗，但他腿伤后转动不便，真正武功精强的只剩耶律齐一人，自是抵挡不住。恰好汗血宝马自终南山独自驰回襄阳，武修文截住宝马，让完颜平骑了逃走，心想公孙止失了阙的终当自去，想不到黄蓉和李莫愁竟会于此时赶到。黄蓉听后将杨过断背夺去幼女等情也简略说了，武三通大惊，忙解释当日情由，说道，杨兄弟一片肝胆热肠，全是为了相救我那两个畜生，免得他兄弟自残，沦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想不到竟生出这些事来。想到杨过不幸断肢，全是受了自己两子的牵累，越想越气，突然指着两兄弟大骂起来。武氏兄弟在一旁和耶律兄妹、完颜平三人说得甚是起劲，过不多时，郭芙也过来参与谈论，六人年纪相若，适才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恶战，说起公孙止穷凶恶极，终于落荒而逃，无不兴高采烈。突然之间猛听得武三通连珠弹般骂了起来，武敦儒、武修文，你这两只小畜生， 杨过兄弟待你们何等大仁大义，你这两只畜生却累得他断了手背，你们自己想想，咱们姓武的怎对得住他？他面红耳赤的越骂越凶，若不是腿上有伤，便要扑过去挥拳殴击。二武莫名其妙，不知父亲何以忽然发怒，各自偷眼去瞧耶律燕和完颜平，均觉在美人之前给父亲这么畜生长畜生短的痛骂，实在大失面子。倘若他再抖出兄弟俩争夺郭芙的旧事，那更是狼狈至极了。两兄弟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黄蓉见局面尴尬，劝道：五兄弟也不必太过着恼，杨过断背全因小妹没有家教，把女孩纵坏了，当时我们郭爷也是气恼之极，要将小女的手背砍一条下来。武三通大声说道：对啊，不错，应该砍的。郭芙向他白了一眼，心想道：要你说什么应该砍的？若不是母亲在前，他立时便要出言顶撞。黄蓉说道：武兄，现下一切说明白了，实是错怪了杨过这孩子。眼前有两件大事，第一，咱们须得找到杨过，好好的向他赔个不是。武三通连称：应得，应得。黄蓉又说道：第二件大事，便是上绝情谷去相救令师叔和朱大哥，同时替杨过求取解药，但不知朱大哥如何被困，客下是否有性命之忧。武三通说道：我师叔和师弟是被渔网阵困住的，囚在石室之中，那老七伯倒似还不想便计加害。黄蓉点头说道：嗯，既是如此，咱们须得先找到杨过，跟他同去绝情谷救人，一获解药，好让他立刻服下，免得千言十日多生危险。武三通说道：不错，却不知杨过现下是在何处。黄蓉指着汗血宝马道：此马刚由杨过借了骑过，只需让这马原路而回，当可找到他的所在。武三通大喜，说道：今日若非足智多谋的郭夫人在此，老五枉自暴跳如雷，却不免一筹莫展了。郭芙再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可不是吗？黄蓉微微一笑，她一句不提去寻回幼女，却说得武三通甘心跟随。又想武氏父子既去，那三个年轻人多半也会随去，凭空多了几个强柱，岂不是妙？向耶律渠说道：耶律小哥若无要事，便和我们同去玩玩如何？耶律渠尚未回答，耶律燕拍手叫道：好好，哥哥，咱们一起去吧。耶律渠忍不住向郭芙望了一眼，见他眼光中大有鼓励之意，于是躬身说道：听凭武前辈和郭夫人吩咐，晚辈们能多获两位教义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完颜平也是脸有喜色，缓缓点头。黄蓉说道：嗯，咱们人虽不多，也得有个发号施令之人。武兄，大伙儿一起听你号令，谁都不可有违。武三通连连摇手说道：有你这个神机妙算亚帅诸葛的女军师在此，谁还敢发号司令？自然是你挂帅印。 黄蓉笑道：“当真？”武山通说道：“那还有假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小辈们也还罢了，就怕你这老儿不听我号令。”武三通大声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便干什么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黄蓉说道：“在这许多小辈之前，你可不能说过了话不算。”武三通涨红了脸，说道：“便是无人在旁，我也岂能言而无信？”黄蓉说道：“好，这一次咱们找杨过求解药救你的师叔师弟，须得和衷共济，旧日恩怨暂且搁过一边。五兄，你们父子可不能找李莫愁算账，待得大事一了，再拼你死我活不迟。”武三通一愣，他可没想到黄蓉这番言语相套竟是如此用意。李莫愁和他有杀妻大恨，这一口怒气却如何忍得下？正自沉吟未答，黄蓉低声说道：“武兄，你眼前腿上有伤，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又岂急在一时？”武三通说道：“好，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。”黄蓉纵身招呼李莫愁：“李姐姐，咱们走吧。”她让汗血宝马领路，众人在后跟随。红马本欲回归襄阳，这时遇上了主人，黄蓉牵着他面向来路，便向终南山而去。武三通和完颜平身上有伤，不能疾驰，一行人每日只行100余里，也就歇了。李莫愁暗中严加戒备，歇宿时远离众人，白天赶路之时也是遥遥在后。一路上朝行晚宿，六个青年男女闲谈说笑，越来越是融洽。武氏兄弟自来为在郭府面前争宠，手足亲情不免有所隔阂。这时个人情有别钟，两兄弟便十分的相亲相爱起来。武三通瞧在眼里，自是老怀迷味，但每次军纪响起，那日两兄弟就算不中李莫愁的毒针，他二人自相残杀，必有一亡，而活着的那一个，我也绝不能当他是儿子了。现下这两只畜生居然好端端的有说有笑，杨兄弟却断了一条手背。唉，真不知从何说起，该当斩下两只小畜生的臂膀来，接在杨兄身上才是道理。至于杨过不免由此变成三只手，他却没有想到。不一日来到终南山上，黄蓉、武三通率领众人要去重阳宫拜会全真五子。李莫愁远远站定，说道：“我在这里相候便了。”黄蓉知他与全真教有仇，也不相强，竟往重阳宫去。刘楚玄、丘楚基等得报，忙迎出宫来，相接入殿，分宾主坐下。刚寒暄得几句，忽听得后殿一人大声吆喝，黄蓉大喜，叫道：“老顽童，你瞧是谁来了？”这些日来，周伯通竟在专研指挥御风的法门，他生性聪明，锲而不舍，居然已有小成。这天正玩得高兴，忽听得有人呼叫，却是黄蓉的声音。周伯通喜道：“啊哈，原来是我把弟的刁钻古怪婆娘到了。”大呼小叫从后殿抢将出来。 耶律齐上前磕头说道：师父，弟子磕头，您老人家万福金安。周伯通笑道：免礼平身，你小娃儿也万福金安。众人一听都感奇怪，想不到耶律齐竟是周伯通的弟子，这老顽童疯疯癫癫教出来的徒弟却是精明练达，少年老成，与他全然不同。丘处机等见师叔门下有了传人，均甚高兴，纷纷向周伯通道贺。郭芙这时方始醒悟，那日母亲和耶律齐相对而笑，便应猜到他师父是老顽童之故。原来耶律齐与十二年前与周伯通相遇，其实他年岁尚幼，与周伯通玩得投机，周伯通便收他为徒，所传武功虽然不多，但耶律齐聪颖强毅，练功盛情，竟成为小一辈中的杰出人物。只是周伯通见他规规矩矩，不是小顽童模样，心中终觉有憾，因此不许他自称是老顽童的嫡传弟子。事到如今，想赖也赖不掉了。正热闹间，突然山下吹起唢呐，教中弟子传讯有敌人大举来袭，当日全真教继据蒙古大汗的册封，复又杀伤多人，丘处机等便知这事绝不能就此善罢，蒙古兵迟早会杀上山来，全真教终不能与蒙古大军对垒相抗，早已安排了气功西退的方策。这时全真教的掌教由第三代弟子李志常充任，但遇上这等大事，志乃由全真五子发号施令。丘处机向黄蓉说道：郭夫人，蒙古兵攻山，时机当真不巧，不能让贫道一尽地主之谊了。只听得山下喊杀之声大作，金鼓齐鸣，原来黄蓉等自南坡上山，蒙古兵却自北坡上山，前后相差不到半个时辰。周伯通说道：是敌人来了，当真妙不可言，来来来，咱们下去杀他个落花流水。伸手抓了耶律齐的手腕说道：你显点师父教的功夫给几位老师兄们瞧瞧，我看也不差于全真七子，你加上去算全真八子好了。大凡小孩有了心爱玩物，定要到处炫耀，博人称赞，方使喜欢。他初时叫耶律齐不可泄露师承，是嫌他全无顽皮之性，半点不似老顽童如此名师的高徒，但今日师徒相见，高兴之下早将从前自己嘱咐的话忘得干干净净。丘处机说道：师叔，我教数十年经营，先师的毕生心血不能毁于一旦，咱们今日全身而退，方为上策。也不等周伯通有何高见，便即传令，个人系带物事，按派定路程下山。众弟子齐声答应，付了早就打好的包裹，东一队西一队地奔下山去。前几日中，全真五子和李志常早已分派妥当，何人冲前，何人断后，何处相会，如何联络，曾试演多次，因此事到临头毫不混乱。黄蓉说道：邱道长贵教安排有序，逐渐大才， 眼前小小难关，不足为患，行健日后卷土重来，自必更为昌盛。此番我们有事来找杨过，就此拜别。”丘处机一愣，说道：“杨过，却不知他是否人在此山之中。”黄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有个同伴知晓他的所在。”说到此时，山下喊杀之声更加响了。黄蓉心想，全真教早有布置，自能脱身。我上山来是找杨过接女儿，别混在大军之中误了要事。当下和丘处机等别过，招呼一同上山的诸人奔到重阳宫后隐蔽之处，对李莫愁说道：“李姐姐，就凡指引入墓之法。”李莫愁问道：“你怎知他定在古墓之中？”黄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杨过便不在古墓，玉女心经一定在的。”李莫愁一领，暗想道：“这位郭夫人当真厉害，怎的知悉我的心事？”李莫愁随着众人自襄阳直至终南，除黄蓉外，余人对他都毫不理睬，沿途甚是没趣，自不必说。武氏父子更虎视眈眈地伺机欲置之死地。黄蓉心想，他对香儿纵然喜爱，也绝不肯甘冒如此奇险，必定另有重大图谋。一家琢磨，想起杨过和小龙女曾以玉女心经的剑术击败金轮法王，而李莫愁显然不会这门功夫，否则当日与自己动手，岂有不使之理？他自是既想取玉女心经，又怕七人先入古墓取了经去，两下里一凑合，便猜中了他的心意。李莫愁心想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不如索性说个明白。”便说道：“我助你去夺回女儿，你需助我夺回本门五经。你是丐帮帮主，扬名天下的女侠，可不能说了话不算。”黄蓉说道：“杨过是我们郭爷的故人之子，和我小有误会，见面即便冰释，小女倘若真在他处，他自会还我，说不上什么夺不夺。”李莫愁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各行其事，便此别过。”说着转身欲行，黄蓉向武修文使个眼色，武修文长剑出鞘，喝道：“李莫愁，今日你还想活着下终南山吗？”李莫愁心想，单黄蓉一人，自己已非其敌，再加上武氏父子、耶律兄妹等人，哪里还有生路？他本来颇有志气，但一遇上黄蓉，竟是绑手绑脚，一切狡猾伎俩全无可施。当下淡淡地说道：“郭夫人精通奇门之变，杨过既然在此山上，郭夫人还愁找不到吗？何必要我引路？”黄蓉知他以此要挟，说道：“要找寻古墓的入口，小妹却无此本事，但想杨过和龙姑娘虽在墓中隐居，终须出来买米打柴，我们七个人分散了慢慢等候，总有撞到他的日子。意思说，你若不肯指引，我们便立时将你杀了，只不过迟几日见到杨过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李莫愁一想，不错，对方却是有恃无恐，在这平地之上自己寡不敌众，但若将众人引入地下墓室， 那时凭着地势熟悉，便能设法逐一暗害。今日你们持重领寡，我别无话说，反正我也要去找杨过，你们跟我来吧。穿荆剥草，从树丛中钻了进去。黄蓉等紧跟在后，怕他突然逃走，见他在山石丛中穿来插去，许多处所明明无路可通，但东一转西一弯，居然别有洞天。这些地势全是天然生成，并非人力布置。因此黄蓉虽然通晓五行奇门之术，却也不能依理推循，心想，有言道是巧夺天工，其实天工之巧岂是人所能夺。行了一顿饭时分，来到一条小溪之旁，这时蒙古兵呐喊之声仍然隐隐可闻，但因身处林中，听来似乎极为遥远。李莫愁数年来处心积虑要夺玉女心经，上次自地底溪流出木，因不按水性险些丧命，此后便在江河中熟悉水性，此次乃有备而来。他站在溪旁说道，古墓正门已闭，若要开启须费穷年累月之功，后门是从这溪中潜入，哪几位和我同去？郭府和武氏兄弟自幼在桃花岛长大，每逢夏季日日都在大海巨浪之中游泳，因此精通水性。三人齐道，我去。武三通也会游水，虽然不精，但也没将这小溪放在心上，说道，我也去。黄蓉心想，李莫愁心狠手辣，若在古墓中忽失毒手，武三通等无一能敌，本该自己在侧监视，但产后满月不久，在寒水中潜泳，只怕大伤中原。正自愁处，耶律齐说道，郭伯母，你在这儿留守，小侄随武伯父一同前往。黄蓉大喜，此人精明干练，武功又强，有他同去便可放心，问道，你是水性吗？耶律齐说道，有水是不大行，潜泳勉强可以对付。黄蓉心中一动，说道，是在冰底练的吗？耶律齐说道，是。黄蓉又说道，在哪里练的？耶律齐说道，晚辈幼时随家父在赣南河畔住过几年。原来蒙古苦寒，那赣南河一年中大半日子都是雪掩冰封，蒙古武士中体质特强之人常在冰底潜水，互相堵塞，以迟出冰面为胜。黄蓉见李莫愁等结束定当，便要下溪，当下无暇多问，只低声说道，人心难测，多加小心。他对女儿反而不再嘱咐，这姑娘性格莽撞，叮咛也是无用，只有他自己多碰几次壁才会得到教训。耶律完颜二女不是水性，与黄蓉留在岸上。李莫愁当先引路，自溪水的一个洞穴中潜了下去，耶律齐紧紧跟随，郭芙与武氏父子又在其后。耶律齐等五人跟着李莫愁在溪底暗流中潜行，地底通道时宽时窄，水流也是忽急忽缓，有时水深没顶，有时已及腰际。潜行良久，终于到了古墓入口，李莫愁钻了进去， 五人鱼贯而入，君想若非得他引路，焉能想到这溪底居然别有天地。这时深州虽已无水，却仍是黑漆一团。五人手拉着手，唯恐失散，跟着李莫愁曲曲折折地前行。又行多时，但觉地势渐高，脚下已甚干燥，忽听得嘎嘎声响，李莫愁推开了一扇石门，五人跟着进去，只听得李莫愁说道：此处已是古墓中心，咱们少息片刻，这便找羊过去。置入古墓，武三通和耶律齐即半步不离李莫愁身后，防他使奸行诈，然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以耳戴目，凝神倾听。郭芙和武氏兄弟向来都自负大胆，但此刻深入地底，双目又如盲了一般，都不自禁地砰砰心跳。黑暗之中寂然无声，李莫愁呼道：我双手各有一把冰魄银针，你们三个姓武的怎不过来尝尝滋味？武三通等吃了一惊，明知他不怀好意，但也没料到竟会立即发难。武氏父子都吃过他毒针的苦头，实不敢丝毫轻忽，各自高举兵刃，请听银针破空之声，以便辨明方向来势，挡隔闪避。只是个人聚集一起，纵然用兵刃将毒针砸开，仍不免伤及自己人。耶律齐心想，若容他乱发暗器，己方五人必有伤亡，只有冒险上前近身搏击，叫他毒针发射不出，才有生路。郭芙心中也是这个主意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李莫愁发声处扑去。岂知李莫愁三句话一说完，当众人愕然之际，早已消眉声地退到了门边。耶律齐和郭芙纵身扑上，使的都是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法，勾碗拿肘，要叫李莫愁无法发射暗器。两人四手一交，郭芙首先发觉不对，咦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耶律齐双手一翻一带，已抓住了两只手腕，但觉肌肤滑腻，鼻中跟着又闻到一阵香气，直到听得郭芙呼声方始惊觉。只听得嘎嘎声响，石门正在推上。耶律齐和武山通叫道：不好！抢到门边，但听得风声收收，两枚银针射了过来。两人侧身避过，伸手再去推石门时，那门已然关上，推上去竟是如撼山丘，纹丝不动。耶律齐伸手在石门上下左右摸了一转，既无铁环，亦无拉手。他随即沿墙而行，在室中绕了一圈，察觉这石室约摸两丈见方，四周墙壁竟是粗糙坚厚的石块。他拔出长剑，用剑柄在石门上敲了几下，但听得响声郁闷，显示极为重石。这石门乃是开向室内，只有内拉方能开启，但苦于光秃秃的无处可资着手。郭芙急道：怎么办？咱们不是要活活闷死在这儿吗？耶律齐听他说话，声音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安慰说道：别担心，郭夫人在外接应，定有相救之策。一面四下摸索，寻找出路。李莫愁将武三通等关在石室之中，心中极喜， 暗想，这几个家伙出不来了。师妹和杨过知道我不是水性，说什么也料不到我会从密道进来偷袭，只不知他二人是否真的在内。心知只有不发出半点声息，才有成功之望，否则当真动手，只怕此时已然敌不过二人中任何一个。于是除去鞋子，只穿布袜，双手都扣了冰魄银针，慢慢地一步步前行。连日来，小龙女坐在寒玉床上，依着杨过所授的逆冲经脉之法，足以打通周身36处大穴。这时两人正在以内袭冲击小龙女任脉的山中穴，此穴正当胸口，在玉堂穴之下一寸六分，古医经中名曰之气海，为人身诸气所属之处，最是要紧不过。两人全神贯注，不敢有丝毫怠忽。小龙女但觉颈下、子宫、华盖、玉堂三穴中热气充盈，不住要向下流动，同时寒玉床上的寒气也渐渐凝聚在脐上、鸠尾、中庭穴中，要将颈口的一股热气拉僵下来，只是热气冲到山中穴处便给撞回，无法通过。他心知只要这股热气一过山中，任脉畅通，身受的重伤十成中便好了八成，只是火候未到，半点勉强不得。他性子向来不急，古墓中日月正常，今日不通，留待明日又有何妨？因此内袭绵绵密密，若断若续，殊无半点造诣，正合了内家高手的运气法药。杨过却甚性急，只盼小龙女早日全可，便放却了一番心事，但也知这内袭运功之事欲速则不达，何况逆行经脉，比之顺行又是加倍艰危。但觉小龙女晚上脉搏时强时弱，虽不匀净，却无凶兆，当下缓缓运气，加强功力。便在这局境无息之中，忽听得远处哒的一响，这声音极轻极微，若不是杨过凝气运习，心神到了至静的境地，绝计不会听到。过了半晌，又是哒的一声，却已近了三尺。杨过心知有意，但怕小龙女分了心神，当这紧急关头，要是内袭走入岔道，轻则伤势永远难愈，重则立时毙命，岂能稍有差池？因此心中虽然惊疑，只有故作不知，但过不多时，又是轻轻的哒的一响，声音更近了三尺。他这时已知有人潜入古墓，那人不敢急冲而来，只是缓缓移进。过了一会，喳喳两声轻响，停一停，又是喳喳两声，敌人正在极慢极慢地推开石门。倘若小龙女能于敌人破境之前冲过山中穴，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则可凶险万分。此时已是骑虎难下，便欲停袭不冲，也已不能。只听得哒的一声轻响，那人又跨进了一步，杨过心神难持，实不知如何是好，不觉掌心震荡，一股热气逼了回来。原来小龙女也已惊觉，杨过忙提内袭，将小龙女掌上传来的内力推了转去，低声说道： 魔由心生，不闻不见，方是真谛。练功之人到了一定境界，常会生出幻觉，或耳闻雷鸣，或剧痛奇痒，只有一概当其虚幻，毫不理睬，方不至走火入魔。这时杨过听脚步声清晰异常，自知不是虚像，但小龙女正当生死系于一线的要紧关头，只有骗他来袭之敌是心中所生的魔头，任他如何凶恶可怖，始终置之不理，心魔自消。小龙女听了这几句话，果然立时宁定。其实古墓外红日当空，墓中却黑沉沉的，便如深夜。杨过耳听脚步声，每响一次便移近数尺，心想世上除自己夫妻之外，只有李莫愁和红绫波方知从溪底潜入的秘境，那么来者必是他师徒之一。凭着杨过这时的武功，本来自是全不畏惧，只是早不来迟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晋级，不由得彷徨焦虑，苦无抵御之计。敌人来得越慢，他心中的煎熬越是深切，凶险步步逼近，自己却只有束手待毙。他额上渐渐渗出汗珠，心想那日郭芙斩我一辈，剑锋肃然而至，虽然痛苦，可比这慢慢的煎迫爽快得多。又过一会，小龙女也听得明明白白，知道绝非心中所生幻境，实是大难临头，想要加强内习，赶着冲过善中穴，但心神稍乱，内习便即忽顺忽逆，险些在胸口乱窜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只听脚步之声细碎，倏然间到了门口，收收数声，四枚冰魄银针射了过来。这时杨过和小龙女便和全然不会武功的常人无异，好在两人早有防备，一箭毒针射到，同时向后仰卧，手掌却不分离，四枚毒针均从脸边掠过。李莫愁没想到他们正自运功疗伤，生怕二人反击，因此毒针一发立即后跃，若他不是心存惧怕，四针发出后跟着又发四针，他二人绝技难以躲过。李莫愁隐隐约约只见二人并肩坐在寒玉床上，他一击不中，以自喘喘。见二人并不起身还手，更不明对方用意，当即斜步退至门边，手持佛尘，冷冷地说道：两位别来无恙。杨过说道：你要什么？李莫愁说道：我要什么难道你不知吗？杨过说道：你要玉女心经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在墓中隐居，与世无争，你就拿去吧。李莫愁将信将疑说道：拿来。这玉女心经刻在另一间石屋顶上，杨过心想且告知他真相心经奥妙，让他去慢慢参悟琢磨就是，我们只消有的几个时辰，姑姑的山中穴一通，那时杀他何难。但此时小龙女内袭又是狂窜乱走，杨过全神扶持，无暇开口说话。李莫愁睁大眼睛凝神打量二人，朦朦胧胧见到小龙女似乎伸出一掌和杨过的手掌相抵，心念一动，顿时醒悟。 啊，杨过断背重伤，这小贱人正以内力助他治疗，此刻行宫正到了要紧关头，今日不伤他二人性命，此后怎能更有如此良机？他这猜想虽只对了一半，但忌惮之心立时进去，纵身而上，举起佛尘便往小龙女顶门急落。小龙女只敢进风洗顶，秀发已飘飘扬起，只有闭目待死。便在此时，杨过张口一吹，一股气息向李莫愁脸上喷去，他这时全身内力都用以助小龙女打通脉血，这口气中全无尽力，只是眼见小龙女危急万分，唯一能用以扰敌的也只是吹一口气罢了。李莫愁却素知杨过诡计多端，但觉一股热气扑面吹到，心中一惊，向后跃开半丈，他自因智力不及而惨败在黄蓉手下之后，处处谨慎小心，未暇伤敌，先护自身。跃开后觉得脸上也无异状，喝道：你作死吗？杨过笑道：那日我借给你的一件袍子，今日可带来还我吗？李莫愁想起当日与铁匠冯墨风激斗，全身衣衫都被火红的大铁锤烧烂，若非杨过解袍护体，那一番出丑可就狼狈之极了。按理说，单凭这镇袍之德，今日便不能伤他二人性命，但转念一想，此刻心肠稍软，他日后患无穷，当下欺身直上，左掌又拍了过去。危难之中，杨过陡然间情急至生，想起先几日和小龙女说笑，曾说我若双臂齐断，你只好抓住我的脚底板了。耳听得掌风肃然，李莫愁的五毒神掌又已及到，当下不遑细想，猛地理头下脚上倒竖过来，同时双脚向上一撑，挥脱鞋子，喝道：龙儿，抓住我脚。左掌斜挥，啪的一声和李莫愁手掌相交，他身上一股极强的内力本来传向小龙女身上，突然内缩，顿时生出黏力，将李莫愁的手掌吸住。便在同时，小龙女也已抓住了他的右脚。李莫愁忽见杨过姿势古怪，不禁一惊，但随即想起那日他抵挡自己的三无三不守，变成这般怪模怪样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当下吹动掌力要将杨过毙于当场。当年他以五毒神掌杀得陆家庄鸡犬不留之时，掌力已极为凌厉，经过这些年的修为更是威猛悍恶。杨过但觉一股热气自掌心直逼过来，竟不抗拒，反而加上自己的掌力一起传到了小龙女身上。这么一来，变成李莫愁和杨过合力协助小龙女通关冲穴。李莫愁所习招数虽不如杨龙二人奥妙，但说到功力修为，自比他二人深厚得多。小龙女墓地里得了一个强助，只觉一股大力冲过来，山中穴豁然而通，胸口热气直至丹田，精神大振，欢然叫道：好啦，多谢师姐。松手放脱杨过右脚，跃下寒玉床来。李莫愁一饿 他只道是小龙女助杨过疗伤，因此吹动掌力，想趁机震伤杨过心脉，岂知无意中反而助了敌人。杨过大喜，翻转身子，赤足站在当地，笑道：若非你赶来相助，你师妹这山中大穴可不易打通呢。李莫愁踌躇未答，小龙女突然啊的一声捧住心口，摔倒在寒玉床上。杨过惊问：怎么？小龙女喘道：他手掌有毒。这时杨过头脑中也是大感晕眩，已知李莫愁运使五毒神掌时，剧毒逼入掌心，是柴与他手掌相交，不但剧毒传入自己体内，更传到了小龙女身上。杨过提起玄铁重剑，喝道：快取解药来！举剑当头砍下，李莫愁举佛尘挡架，铮的一声，金刚所铸的佛尘柄断为两截，虎口也震得鲜血长流。他这柄佛尘以柔力为主，不知会过天下多少英雄豪杰，但被人兵刃震断，却是从所未有之事，只吓得他心惊胆战，急忙跃出石室。杨过提剑追去，左背前送，眼见这一剑李莫愁万难招架得住，不料体内毒性发作，眼前金星乱冒，手背酸软无力，当的一声，玄铁剑掉落在地。李莫愁不敢停步，向前窜出丈余，这才回过头来，只见杨过摇摇晃晃伸手扶住墙壁，心想：这小子武功古怪之极，我稍待片刻让他毒发跌倒才可走近。杨过咽喉干痛，头胀欲裂，当下尽灌左背，只待李莫愁近前一掌将他击毙，哪知他站得远远的，进不过来。杨过啊的一声扑跌在地，手掌已按住玄铁剑的剑柄。李莫愁这时已成惊弓之鸟，不敢贪功冒进，算定已立于不败之地，仍是站着静观其变。杨过心想，多挨一刻时光，自己和小龙女身上的毒便深一沉，拖延下去止于敌人有力。当下吸一口气，内息流转，晕眩少止，握住玄铁剑剑柄站了起来，反身身背抱住小龙女腰间，喝道：让路！大踏步向外走出。李莫愁见他气势凛然，不敢阻拦。杨过只盼走入一间石室，关上室门，让李莫愁不能进来。小龙女任督两脉已通，只需半个时辰，两人便可将体内毒液逼出，此事比之打通关脉易过百倍。杨过幼时中了李莫愁银针之毒，亦得欧阳锋传授，即时将毒液驱出，眼前两人如此功力，自是毫不为难。李莫愁自也知他心意，哪容他二人驱毒之后再来动手，他不敢逼近袭击，不计不离地跟随在后，和杨过始终相距五尺。杨过站定了等他过来，他也既站定不动。杨过但觉胸腔中一颗心越跳越是厉害，似乎要从口中窜浆出来，实在无法再行支持，跌跌冲冲地奔进一间石室，将小龙女在一张石桌上一放，伸手扶住桌面，大声喘气。明知李莫愁跟在身后， 也顾不得了，稍过片刻才知竟是来到停放石棺之处，自己手上所扶小龙女自身的所在乃是一具石棺。李莫愁从师学艺之时，在古墓中也住过不少时候，暗中事物的本事虽然不及杨龙二人，却也瞧清楚石室中并列五具石棺，其中一具石棺棺底便是地下密道的门户，他适才正是由此进来，心想到：你们想从这里再逃出去吗？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。三人一坐一站，另一个斜倚着身子，一时石室中只有杨过呼呼喘气之声。杨过身子摇晃几下，苍啷一声，玄铁剑落地，随即扑跌下去，扑在小龙女身上，跟着手中一物飞出，啪的一声轻响，飞入一具空棺之中，叫道：李莫愁，这玉女心经总是不能让你到手。哎呦，长声惨叫，便一动也不动了。室中五具石棺并列，三具收敛着林朝英师徒和孙婆婆，另外两具却是空的，其中一具是密道门户，棺盖推开两尺有余，可容出入，另一具的棺盖则只露出十许空隙。李莫愁见杨过将玉女心经植入这具空棺，又惊又喜，但怕又是他的脚迹，过了片刻见他始终不动，这才俯身去摸他脸颊，触手冰凉，嫌疑死去，哈哈大笑说道：坏小厮，饶你刁恶也有今日。当即伸手入棺中去取心经，但杨过这么一直将心经直到了石棺的另一端，李莫愁佛尘已断，否则便可用轴尾卷了出来。他伸长手背摸了两次，始终抓不到，于是缩身从这持许的空隙钻入石棺，爬到石棺彼端，这才抓住心经，入手猛觉不妙，似乎是一只鞋子。便在此时，杨过扬起身子，左背向前急送，玄铁剑的箭头抵住棺盖，发劲猛推，棺盖合缝，顿时将李莫愁封在棺中。李莫愁自始不知玉女心经其实是石室顶上的石刻，总倒是一部书册。杨过假装惨哭跌倒，扑在小龙女身上，立时除下她脚上一只鞋子，直入空棺，软物碰在石上，倒也似是一本书册。他直出鞋子后，当即经脉倒转，便如将死一般。其实他纵然中毒而死，也不会瞬息之间便已全身冰冷。一个人心停脉歇，至少也得半个时辰之后，全身方无热气。李莫愁大喜之下，径至施茶，此举自是凶险万分。李莫愁倘若不理他死与不死，在他顶门上先补上一掌五毒神掌，杨过自不免假死，力辩真死。但身处绝境，也只有行险以求侥幸，居然一举成功。杨过推上棺盖，尽灌左背，跟着又用重剑一挑，喝一声起，将另一具空棺挑了起来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压在那棺盖之上。这一棺一盖本身重量已在600斤以上，加之棺盖的榫头做得极是牢固，合缝之后 李莫愁武功再高，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了。杨过中毒后心跳头痛，随时均能晕倒不起，只是大敌当前，全凭着一股强劲的心意支持到底，待得连挑两剑，已是神困力乏，抛下玄铁剑，挣扎着走到小龙女身旁，以欧阳锋所授之法，先将自身的毒值逼出大半，然后伸左掌和小龙女右掌相抵，助她驱毒。郭芙、耶律齐等被困于石室之中，众人从溪底潜入，身上系带的火折尽数寝湿，难以着火，黑暗中摸索了一回，哪里找得着出路，五人无法可施，只得席地枯坐。武三通不住地咒骂李莫愁阴险恶毒，郭芙本已万分焦急愁闷，听武三通骂个不停，更是烦躁，忍不住说道：武伯伯，那李莫愁阴险恶毒，你又不是今天才知，怎么你毫不防备？这时再来背后痛骂，又有何用？武三通一愣，答不出话来。武氏兄弟和郭芙重会以来，各怀心病，当和耶律兄妹、完颜平等在一起之时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但从不曾相互交谈。这时武修文听他出言抢白父亲，忍不住说道：咱们到古墓中来是为了救你妹子，既然不幸遭难，大家一起死了便是，你又发什么小姐脾气了？他还待要说，武敦儒叫道：弟弟。武修文这才住口。他说这番话时心意激动，但话一出口，自己也是大为诧异。他从来对郭芙千依百顺，怎敢有半分冲撞，岂知今日居然厉声疾言地数说他起来。郭芙也是一愣，那要还嘴却又说不出什么道理，想到不免要生生闷死在这古墓之中，从此不能再见父母之面，心中一痛，黑暗中也看不清周遭物事，伏在一块什么东西上面呜呜嘤嘤哭了起来。武修文听他哭泣，心中过意不去，说道：好啦，是我说的不对，跟你赔不是了。郭芙哭道：赔不是又有什么用？哭得更加厉害起来，顺手拉起手边一块布来擤了擤鼻涕，猛地发觉原来是靠在一人的腿上，拉来擦鼻涕的竟是那人的袍脚。郭芙一惊，急忙坐起身子，他听武三通父子都说过话，那三人都不是坐在他身边，只有耶律齐始终默不作声，那么这人自然是他了。他羞得满脸通红，诺诺地说道：我。耶律齐忽然说道：你听什么声音？四人侧目倾听，却听不到什么。耶律齐说道：嗯，是婴儿啼哭，郭姑娘定是你妹子。这声音隔着石壁，细若游丝，若不是他内功修为了得，耳音特强，绝技听不出来。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，哭声顿时减弱，心中一动，婴儿哭声既能传到，这石室或有通气之处，当下留神倾听，要分辨哭声自何处传入。他向西走几步，哭声略轻，向东退回， 哭声又响了些，斜趋东北，哭声听得更是清晰。于是走到东北角上，身剑在石墙上轻轻刺击，刺到一处，空空空的声音唯有不同，似乎该处特别薄些。他环剑入鞘，双掌抵住石块向外推去，全无动静。他吸一口气，双掌力推，跟着使个黏字诀，掌力急收，砰的一声，那石块竟而被他掌力吸出，掉在地下。郭福等惊喜焦急，齐声欢呼，奔上去你拉我搬，又起出了三块石头。此时身子已可通过，众人鱼贯钻出，寻身寻去，到了一间小小的石室。郭福黑暗中听那孩子哭得极响，当即伸手抱起，这婴儿正是郭襄。杨过为了相助小龙女通脉，又和李莫愁对敌，错过了喂食的时刻，因此他哭得甚是厉害。郭福竭力哄他，又拍又摇，但郭襄饿狠了，越哭越凶。郭福不耐烦起来，将妹子往武三通手里一送，说道：武伯伯，你瞧瞧有什么不对了。耶律齐伸手在桌上摸索，摸到了一只烛台，跟着又摸到了火刀火石，当下打火点烛。众人在沉沉黑暗之中闷了半日，眼前突现光明，都是胸襟大爽，齐声欢呼。武三通究竟生过儿子，听了郭襄如此哭法，知是为了肚子饿。见桌上放有调好的蜜水，又有一只木雕小池，便掏了一池蜜水喂他。蜜一入口，郭襄果然止哭。耶律齐笑道：若不是小郭姑娘饿了大哭，只怕咱们都要死在那间石室里了。武三通恨恨地说道：这便找李莫愁去。个人拉断桌腿椅脚，点燃了当作火把，沿着通道前行。每到转角之处，武敦儒便用剑尖画了记号，生怕回出时迷失道路。五人进了一室又是一室，高举火把寻觅李莫愁的踪迹。见这座古墓规模庞大，通道曲折，石室无数，均是惊诧不已。万万想不到一条小溪之下竟会隐藏着如是宏伟的建构。待走进小龙女的卧室，见到地下有几枚冰魄银针，郭福以布裹手，拾起两枚，说道：待会我便用这毒针环进那魔头一下。杨过以内力助小龙女驱出毒质，眼见她左手五指指尖上微微渗出黑水，只需再有一顿饭时分，便可渎职尽除。忽听得通道中有脚步声响，共有五人过来。杨过暗暗吃惊，心想每当紧急关头总是有敌人来袭，李莫愁一人已难对付，何况更有五人。小龙女关脉疏通，内力不顾，渎职若不立即驱出，势必侵入药穴，正自彷徨，忽见远处火光闪动，那五人行得更加近了。杨过身背抱起小龙女，跃进压在李莫愁之上的那空棺之中，伸掌推拢棺盖，只是不合榫头，以防难以出来。他二人刚躲入石棺，耶律齐等便即进来。五人见室中放着五具石棺，都是一愣，隐约 君觉这事太过巧合，大事恶兆。郭芙忍不住说道：哼，咱们这五个人刚好有五口棺材。杨过和小龙女在石棺中听到郭芙的声音，均感奇怪，怎么是他？杨过左掌仍是不离小龙女手掌，要赶着驱出渎职。他听来者五人之中有郭芙在内，虽觉奇怪，却是心中一宽，料想他还不至趁人之危，当下一声不响，全心全意地运功驱毒。耶律齐已听到石棺中的呼吸之声，心想李莫愁躲在棺中必有诡计，这次可不能再上他当，当即做个手势叫个人四下里围住。郭芙见棺盖和棺身并未合拢，从缝中望进去尚可见到衣角，料定必是李莫愁躲着，哈哈一笑，心想到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左掌用力将棺盖一推，两枚冰魄银针便击射进去。这两枚银针发出，相距既近，石棺中又无空隙可以躲闪，杨龙二人齐叫：哎哟！一针射中了杨过右腿，另一针射中小龙女左肩。郭芙银针发出，正大感得意，却听石棺中竟传出一男一女的惊呼声，他心中怦然一跳，也是哎哟一声叫了出来。耶律齐左腿飞出，砰一响将棺盖踢在地下，杨过和小龙女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火把光下但见二人脸色苍白，相对凄然。郭芙不知自己这一次所闯的大祸更甚于砍断杨过一辈，心中只略觉歉疚，黑话说道：杨大哥、龙姐姐、小妹不知是你两位发针误伤，好在我妈妈有医治这毒针的灵药，当年我的两只雕儿给李莫愁银针伤了，也是妈妈给治好的。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躲在棺材之中？谁又料得到是你们呢？他想自己斩断了杨过一辈，杨过却弄曲了他的长剑，算来可说已经扯平，何况爹爹妈妈又为此狠狠责骂过自己，心想我不来怪你也就是了。他自幼处于顺境，旁人瞧在他父母份上，事事屈逢容让，因此他一向只想到自己，绝少为旁人打算。说到后来，倒似杨龙二人不该躲在石棺之中，以致累得他吓了一跳。他哪知小龙女身中这枚银针之时，恰当体内毒汁正要顺着内袭流出，忽然受到如此剧烈的一刺，五毒神掌上的毒汁尽数倒流，侵入周身，诸处大血。这么一来，纵有灵芝仙丹也已无法解救。李莫愁的银针不过是外伤，但叫及时医治原本无碍，然毒汁内侵，厉害处却相差不可以道理计了。小龙女在一刹那之间，但觉胸口空荡荡的，宛似无物，一颗心竟如不知到了何处。转头瞧杨过时，只见他眼光之中又是伤心又是悲愤，全身发颤，便似一生中所受的忧患屈辱尽数要在这时候发泄出来。小龙女不忍见他如此凄苦，轻声说道：过儿，咱们命该如此，也怨不得旁人，你别太气苦了。伸手先替他拔下腿上银针， 然后拔下自己肩头的毒针。这冰魄银针是他本师所传，和李莫愁自创的五毒神掌毒性全然不同。本门解药他是随身携带的，取出来给杨过服了一颗，自己服了一颗。杨过恨极，呸的一声将解药吐在地下。郭芙怒道：哎呦，好大的架子啊，难道我是存心来害你们的吗？我向你们赔了不是也就是了，怎么发这般大的脾气？小小一两枚针又有什么了不起了？武三通见杨过脸上伤心之色渐隐，露色渐真，又见他弯腰拾起地下一柄黑黝黝的大剑，知道情势不对，忙上前劝道：杨兄弟请别生气，我们五人给李莫愁那魔头困在石室之中，好容易逃了出来，郭姑娘一时鲁莽失手。郭芙抢着说道：怎么是我鲁莽了？你自己也以为是李莫愁，否则怎的不作声？武三通瞧瞧杨过，瞧瞧郭芙，不知如何劝说才好。小龙女又取出一颗解药，柔声说道：过儿，你服了这颗药，难道连我的话你也不听了？杨过听小龙女这般温柔缠绵的劝告，张开口来吞了下去，想起两人连日来苦苦在生死之间挣扎，到头来终成泡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突然跪倒，伏在石棺上放声大哭。武三通等面面相观，均想他向来十分硬朗，怎的今日中了小小一枚银针，便如此痛哭起来。小龙女伸手抚摸杨过头发，说道：过儿，你叫他们出去吧，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。他从不疾言厉色。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，这句话已含了他最大的厌恨和愤慨。杨过站起身来，自郭芙起始，眼光足以横扫过去。他虽怒极恨极，终究知道郭芙发射银针实是无心之过，除了怪他粗心鲁莽之外，不能说他如何不对。何况纵然一剑将他劈死，也已救不了小龙女的性命。他提剑凌厉，目光如炬，突然间举起玄铁重剑，当的一声巨响，火花一闪，进而将他视才躲藏在内的石棺砍为两段。这一剑不单力道沉雄绝伦，其中更蕴蓄着无限伤心悲愤。郭芙等见他这一剑竟有如斯威力，不禁都惊得呆了。眼见这石棺坚厚重石，系以花岗石凿成，一个石匠若要将之断为两截，非用大斧大凿穷半日之功不可。倘若杨过用的是开山巨斧或后背大砍刀，犹有可说，长剑却来自以清洁灵动为上，便是宝剑利刃，和这般坚实硬碰也是非损即折。岂知这柄剑砍石如泥，刃落关断。杨过见五人愕然相顾，厉声喝道：你们来做什么？武三通说道：杨兄弟，我们是随着郭夫人来找你的。杨过怒道：你们要来夺回他的女儿是不是？为了这小小婴儿，你们便忍心害死我的爱妻？武三通惊道：害死你的爱妻？啊，是龙姑娘。 他见小龙女穿的是新娘服饰，顿时会意，忙说道：你夫人中了毒针，郭夫人有解药，她便在外边。杨过呸的一声喝道：你们这么来一脚，毒直侵入了我爱妻周生大穴，郭夫人便怎么了？她难道还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吗？武三通因杨过有救子之恩，对他极是尊敬，虽听他破口斥责，也丝毫不以为憾，只喃喃地说道：毒直侵入了周身大穴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这一旁却恼了郭芙，听杨过言语中对他母亲颇有不敬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我妈妈什么地方对你不起了？你幼时无家可归，不是我妈收留你的吗？她给你吃，给你穿，你，哼，你到头来反而忘恩负义，抢我的妹子。这时他早知妹子虽落入杨过手中，并非他存有歹意，但既和他们斗上了口，想不到什么话可以反唇相讥，便又牵扯了这件事。杨过冷笑道：不错，我今日正要忘恩负义，你说我抢这孩子，我便抢了永远不还，瞧你拿我怎样。郭芙左背一紧，牢牢抱住妹子，右手高举火把挡在身前。武三通急道：杨兄弟，你夫人既然中毒，快设法解毒要紧。杨过凄然说道：武兄，没有用的。突然间一声长啸，右袖卷起一佛，郭芙等五人猛觉一阵疾风掠过，脸上犹似刀割，热辣辣的生疼，五只火把一起熄灭，眼前顿时漆黑一团。郭芙大叫一声：哎呦！耶律齐生怕杨过伤害于他，纵身抢上，只听得郭襄啊啊一声啼哭，已出了石室。众人目地一惊，哭声已在数丈之外，身法之快宛如鬼魅。郭芙叫道：我妹子给他抢去了。武三通叫道：杨兄弟，龙姑娘，杨兄弟，龙姑娘。却哪里有人答应，个人均无火遮，黑沉沉的，瞧不见周遭情势。耶律齐说道：快出去，别给他关在这里。武三通怒道：杨兄弟大仁大义，怎会做这等事？郭芙说道：他人一个，还是快走得好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刚说了这句话，忽听得石棺中咯咯两响，因有棺盖相隔，声音甚是郁闷。郭芙大叫：有鬼！拉住了身旁耶律齐的手背。武三通等听清楚，声音却是从石棺中发出，似乎有僵尸要从棺中爬将出来。黑暗之中，人人毛骨悚然。耶律齐向武三通低声说道：武叔叔，你在这边，我在那边，僵尸若是出来，咱们四掌齐施，打他个筋折骨断。他反手握住郭芙手腕，拉他站在自己身后，生怕鬼物抱起伤人。只听得呼的一响，棺中有物飞出。武三通和耶律齐早已运尽蓄势，听到风声同时拍击下去，两人手掌碰到那物，齐叫：不好！原来极道的竟是一条长长的石块，却是放置在棺中的石枕。两人这一集用足了全身之力，将那石枕猛击下去，撞上石棺，碎片纷飞，石枕裂为数块，同时风声肃然，有物掠过身边。 武山通和耶律齐待要出掌在即，那雾已然飘然远去，但听得室外嘿嘿几下冷笑，随即寂然无声。武山通惊道：“李莫愁。”郭芙叫道：“不是僵尸，李莫愁怎会在石棺之中？”耶律齐嗯了一声，并不接口。他不信世上竟有什么鬼怪，但若说是李莫愁，却又不合情理。他明明和自己一起进来，杨过和小龙女却已在古墓多日，他怎会处于杨龙二人身下的棺中？武三通说道：“然则李莫愁哪里去了？”耶律齐说道：“这墓中到处透着邪门，咱们还是先出去吧。”郭府说道：“我妹子整身是好。”武山通说道：“咱们没法子，你妈妈必有妙策，大家出去听她吩咐便是。”当下众人密路而出，潜回溪水，刚从水底钻上，眼前一片通红，西左西右的树林均已着火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郭芙惊叫：“妈妈！”却不闻应声，墓地里一棵着了火的大树直跌下来。耶律齐拉着他向上游急跃，这才避过。此时正当隆冬，草木枯槁，满山已烧成一片火海。五人虽然浸在溪水之中，大火逼来，脸上仍感滚热。武三通说道：“必是蒙古兵攻打重阳宫失利，放火烧山泄愤。”郭芙急叫：“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”忽见西左一个女子背影正在草间跳跃避火。郭芙大喜，叫道：“妈妈！”从溪水中纵身而出，奔了过去。武三通叫道：“小心！”咔哧咔哧几响，两株大树倒下，阻断了他的眼光。郭芙冒烟扑火地奔去，当他在溪水中时，一来思母心切，二来从黑沉沉的古墓中出来，眼前突然光亮异常，目为之眩，不易看得清楚。待得奔到近处，才见背影不对，一愣之间，那人陡然回过身来，竟是李莫愁。原来他被杨过压在石棺之下，本已无法逃出，后来杨过盛怒之下挥剑斩断上面一口石棺，连下面的棺盖竟也斩裂。李莫愁死里逃生，先直出石枕，再跟着跃出。他闭在棺中虽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但这番注定要在棺中活生生闷闭的滋味，实是人生最苦最惨的处境。在这短短的时刻之中，他咬牙切齿，恨极了世上每一个还活着的人，心中只想：我死后必成厉鬼，要害死杨过，害死小龙女，害死武山通，害死黄蓉，不论是谁，他都要一一害死。后来他虽然侥幸逃得性命，心中积蓄的怨毒却是丝毫不减。忽然见到郭芙，当即脸露微笑，柔声说道：“郭姑娘，是你啊，大火烧得很厉害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郭芙见他神色清静，颇出意料之外，问道：“见到我妈妈吗？”李莫愁走近几步，指着左手说道：“那边不是吗？”郭芙顺着他手指望去，李莫愁突然凄静，一伸手点中他腰下穴道，笑道：“别性急， 你妈就会来找你的。眼见大火从四面八方逼近，若再逗留，自己性命不保，纵身一跃，疾驰而西。郭芙软瘫在地，只听李莫愁凄厉的歌声隔着烈焰传了过来，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。歌声渐远，墓地里一股浓烟随风卷至，裹住了郭芙，他四肢伸动不得，被浓烟呛得大声咳嗽。武士父子和耶律齐站在溪水之中，满头满脸都是焦灰。小溪和郭府之间烈火冲起两三丈高，四人明知他处境危急，但如果去相救，只有陪他一起送命，绝计救他不出。郭府被烟火熏得快将晕去，吓得连哭也哭不出了。忽听得东首呼呼声响，转过头来，只见一团旋风裹着一个灰影急刮而来，旋风到处，火焰向两旁分开，顷刻间已刮到他身前，风中人影便是杨过。郭芙本以为有人过来相救，正自欢喜，待得看清却是杨过，身外虽然炙热，心中宛如一盆冷水浇下，想到我死到临头，他还要来讥嘲羞辱我一番，他究竟是郭靖黄蓉之女，狠狠地瞪着杨过，竟是毫不畏惧。杨过奔到他身边，挺剑刺去，剑身从他腰下穿过，喝道：小心了！左背向外挥出玄铁剑，加上他浑厚内力，郭芙便如腾云驾雾般飞上半空，越过十余株烧得烈焰冲天的大树，扑通一声掉入了溪水。耶律齐急忙奔上扶了起来，解开他被封的穴道。郭芙头晕目眩，隔了一会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原来杨过带着小龙女郭襄出墓，见蒙古兵正在烧山，杨龙二人在这些大树花草之间一起度过几年时光，忽见起火，自是甚为痛惜。眼见蒙古军势大，无力与抗，杨过不知小龙女渎职请入药穴与丈夫之后还能支持得多久，当下找了个草木稀少的石洞暂且躲避。过不久，遥遥望见郭芙为李莫愁所害，大火即将烧到身边。杨过说道：龙儿，这姑娘害了我不够，又来害你，今日终于遭到如此报应。小龙女明亮的眼光凝视着她，奇道：过儿，难道你不去救她？杨过恨恨地说道：她将咱们害成这样，我不亲手杀她，已是对得起她父母了。小龙女叹道：咱们不幸，那是命苦，让别人快快乐乐的，不很好吗？杨过口中虽如此说，但望见大火烧进郭府身边，心里终究不忍，涉然道：好，咱们命苦，人家命好。除下身上浸得湿透的长袍，裹在玄铁剑上，催动内力极灰，剑上所生风势逼开大火，救了郭府脱险。他回到小龙女身边，头发衣衫都已烧焦，裤子着火，虽即不袭，但腿上已烧起了无数大泡。小龙女抱着郭襄背到草木烧尽之处，伸手给杨过整理头发衣衫， 只觉嫁了这样一位英雄丈夫，心中不自禁的得意。巧立劲风烈焰之间，倚着杨过，脸上露出平安喜乐的神色。杨过凝目望着他，但见大火逼得他脸颊红红的，倍增娇艳，身背环着他腰间。在这一刹那时，两人浑然忘了世间的一切愁苦和哀伤。他二人站在高处，武氏父子郭芙、耶律齐等五人从溪水中隔火仰望，但见他夫妇衣袂飘飘，姿神端严，宛如神仙中人。郭芙向来瞧不起杨过，这时猛然间自惭形秽。杨过和小龙女站立片刻，小龙女望着满山火焰，叹道：这地方烧得干干净净，待花草树木再长，将来不知又是怎生一副光景。杨过不愿他为这些身外之物难过，笑道：咱俩新婚，蒙古兵放烟火祝贺，这不是千千万万对花烛吗？小龙女微微一笑，杨过说道：到那边山洞中歇一会儿吧，你觉得怎样？小龙女说道：还好。两人并肩往山后走去。武三通忽地想起一事，纵身叫道：杨兄弟，我师叔和朱师弟被困绝情谷，你去不去救他们啊？杨过一愣，并不答话，自言自语说道：我还管得了这许多吗？他心中念头微转，脚下片刻不停，径自向山后草木不生的乱石堆中走去。小龙女中毒虽深，一时尚未发作，关穴通后，武功渐复，抱着郭襄快步而行。两人走了半个时辰，离重阳宫已远。回头遥望，大火烧得半边天都红了，北风越刮越紧，冻得郭襄的小脸苹果般红。小龙女说道：咱们得去找些吃的，孩子又冷又饿，只怕支持不住。杨过说道：我也真傻，抢了这孩子来不知干什么，不然多个累赘。小龙女抚头去亲亲郭襄的脸，说道：这小妹妹多可爱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杨过笑道：人家的孩子有什么稀罕，除非咱俩自己生一个。小龙女脸上一红，杨过这句话触动了她心底深处的母性，心想：若是我能给你生一个孩儿，嗨，我怎能有这般好福气？杨过怕她伤心，不敢和她眼光相对，抬头望望天色，但见西北边灰扑扑的云如重铅，便似要压到头上来一般，说道：瞧这天怕要下大雪，得找家人家借宿才好。他们未避火势，行的是山后荒僻无路之处，满地乱石荆棘，登高四望，十余里内竟然全无人烟。杨过说道：这一场雪定然不小，倘若大雪封山，那可糟了，说不得，只好辛苦一些，今日须得赶下山去。小龙女说道：武三叔、郭姑娘他们不知会不会遇上蒙古兵，全真教的道士们不知能否逃得性命，语意之中即是挂念。杨过说道：你良心也真非好了，这些人对你不起，你还是念念不忘的挂怀，难怪当年施主知你良心太好，怕你日后吃苦，因此要你修习得无情无欲， 什么事都不过问。可是你一关怀我，十多年的修炼前功尽弃，对人人都关怀起来。小龙女微微一笑说道，其实啊，我为你担心难过，苦中是有甜的，最怕的是你不要我关怀你。杨过说道，不错，大苦大甜远胜于不苦不甜，我只能发痴发癫，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。小龙女微笑道，你不是说咱俩要到南方去种田养鸡晒太阳吗？杨过叹道，我只盼能够这样。又行出数里，天空飘飘扬扬地下起雪来，初时尚小，后来北风渐近，雪也越下越大，两人自不放在心上，在大风雪之下展开轻功疾行，另有一番兴味。小龙女忽然说道，过儿，你说我师姐到哪里去了？杨过说道，你又关心起她来了，这一次没杀了她，也不知她本待说，也不知咱们能活到几时，日后能不能再杀她了。但怕惹起小龙女伤心，便不再说下去。小龙女说道，师姐其实也是很可怜的。杨过说道，她不甘自己独个儿可怜，要弄得天下人人都如她一般伤心难过。说话之间，天色更加暗了，转过山腰，忽见两株大松树之间盖着两间小小木屋，屋顶上已积了寸许厚白雪。杨过喜道，好啦，咱们便在这儿住一晚。奔到临近，但见板门半掩，屋外雪地中并无足迹。他朗声说道，过路人遇雪，相求借宿一宿。隔了一回，屋中并无应声。杨过推开板门，见屋中无人，桌凳上积满灰尘，显示久无人居，于是招呼小龙女进屋。她关上板门，生了一堆柴火，木屋板壁上挂着弓箭，屋角中放着一只捕兔鸡，看来这屋子是猎人暂居之处。另一间屋中有床有桌，床上堆着几张破烂已极的狼皮。杨过拿了弓箭出去射了一只獐子，回来剥皮开膛，用雪一擦洗，便在火上烤了起来。这时外边雪越下越大，屋内火光熊熊，和暖如春。小龙女咬些熟獐肉嚼得烂了，喂在锅香口里。杨过将獐子在火上翻来翻去，笑盈盈地望着他二人。棕火轻爆，烤肉留香，荒山木屋之中别有一番温馨天地。